传道书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发颤，有力的屈伸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，人就起来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十一章七至十节是描述年轻生命的美好，十二章一至八节是描述人过中年日薄西山的死亡结局，十一章七节至十二章八节是本书结尾的生命之诗，与开始的时空之诗首尾呼应。一，在时空之诗，时空就像一个循环反复的圆圈，而在生命之诗中，生命却是一条一去不复返的单行线，这趟没有回程的旅途是最慢的，又是最快的，是最容易被忽视的，又是最容易令人后悔的。前半程是一往无前，后半程却是频频回头。前半程是没有享受的条件，后半程却失去了享受的能力。二，在时空之诗中，日头落下来还会升起，而在生命之诗中，日头将变为黑暗。三，在时空之诗中，传道者的目光一直在日光之下，而在生命之诗中，传道者一开始就仰望造你的主。四，在时空之诗中，人类的一切成就都无人纪念，而在生命之诗中，传道者却劝人当纪念造他的神，照着神的心意享受人生。五，在时空之诗中，传道者一开始就宣告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而在生命之诗中，传道者最后也宣告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年幼指年轻精力旺盛的时期，衰败的日子指人过中年开始日益衰老没有精力的时期，那是人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。日光之下最长的莫过于时间，因为它似乎永无穷尽，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，因为我们总是良宵苦短。青春就像一个短暂的美梦，一觉醒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当朋友们开始夸你看起来多年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自己开始变老了。在历史上，解经家们对二至六节有许多不同的解释，有些人按字面解释，有些人认为是末日来临的情形，而犹太传统和主流解经则认为是比喻人体的老化，但对比喻身体的哪个部位却莫衷一是。 其中可能的比喻是第二节的日头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变为黑暗，比喻衰老；雨后云彩返回，比喻持续不断的悲哀，新的风暴接踵而至。第三节的房屋比喻身体，看守房屋的比喻双手，有力的比喻腰，推磨的比喻牙齿，从窗户往外看的比喻眼睛。第四节的街门比喻耳朵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比喻听力受损。雀鸟一叫，人就起来，比喻失眠。歌唱的女子比喻嗓门。第五节的人怕高处，比喻害怕爬高，路上有惊慌，比喻害怕摔倒。杏树开花，比喻头发花白，蚱蜢成为重担，比喻力量衰微。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比喻欲望消失。归他永远的家，比喻死亡。第六节的银链折断，比喻脊椎出问题；筋冠破裂，比喻脑力退化；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比喻心脏功能衰退；水轮在井口破烂，比喻肺功能失效。第一节和第七节已经清楚地表明，一至七节所描绘的是一个死亡的意境。传道者并不需要我们一一对号入座，因为这意境本身就足以在所有人的心中引起共鸣。人死后，身体化为尘土，尘土仍归于地，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，接受神的审判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日光之下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所以还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再者，传道者因有智慧，仍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陈说许多真言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我儿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：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九至十四节是本书的结尾。传道者声明自己已经严谨地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陈说，旁征博引，运用了各种技巧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表明传道者尽力使用了文学技巧，以吸引读者，帮助理解。因此，本书并非只是罗列一堆默想、考察、陈说，而是精心设计了整体结构，用以传递中心论点。另一方面，传道者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，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，而是为了表达真理。刺棍，指用来赶牛的尖头木棍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比喻传道者的话语是苦口良药，可以激发人的行动。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可以为这些佳言好像钉稳的钉子。钉子指牧羊人用来固定帐篷的钉子，比喻传道者的话语可以提供稳健的人生观。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，指传道者全部的信息都是来自神。一方面，人的天性并不爱读书，所谓的经典就是那些人人都希望已经读过，却又很少有人愿意开卷的作品。另一方面， 读书太多而用脑太少的人会养成懒于思考的习惯。没有人能遍览群书。2018年，仅中国就出版了超过50万种图书，实在是著书多，没有穷尽，读书多，身体疲倦。阅读一本好书，如同和过去最杰出的人促膝交谈。但若是谈话的人太多，就像万马奔腾而过，践踏了自己的草坪，读书就成了逃避思考，让别人代替我们思想。知识在书中，运用知识的智慧却在书外。神的百姓若不首先熟读圣经，立好真理的根基，怎么能判断书的好坏，从别的书籍中获益呢？传道者不是给不爱读书的人一个偷懒的借口，而是指出，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，读了太多别的书，一定会影响读那一个牧者所赐的书。所以，书就像朋友，应该少而精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意思是，总而言之，都说完了。神赐给人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让人发现日光之下的人生，凡事都是虚空，目的是要叫人向往永生。因为人类所面临最可怕的不是虚空，也不是死亡，而是死后的审判。因此，传道者的目的不是叫人绝望，而是勉励人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，也是人脱离虚空的唯一出路，更是人将来得以面对审判的前提。在最后审判的日子，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。鸡蛋从外部打破会成为食物，从内部打破会产生生命。人与其装作没有审判，隐藏自己，将来被神从外部打破，不如现在就接受神从里面的破碎，因为里面的破碎必然会产生新的生命。人生就像一条江沉的游轮，我们不必留恋船上的快乐时光，却应该在救生艇上欢喜高歌。神并没有让人因为日光之下的虚空而放弃人生，却只是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去享受和使用短暂的一生，把生命看为他的恩赐，善用今生的每个机会。人所追求的往往是日光之下短暂的现实好处，却忘了神永恒的恩典和托付。因此，我们只有牢记日光之下一切的事都要向神交账，才有可能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在虚空之中潇洒积极地活出有意义的人生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 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